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讲解了诗篇33篇，提到蒙神赦罪的荣耀喜乐。在这次节目中，他继续分享大卫怎么样在灵里定义把赞美归于那位当受赞美的神。好，打开旧约圣经第34篇，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一起查考这美丽的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但愿主赐您悟性，能够明白他的真道，而又照主的话去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诗篇，诗篇第34篇第一节，研读到第36篇第12节。诗篇34篇呢，是大卫的诗。这篇诗的标题语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实际上呢，这件事呢，很可能发生在大卫被扫罗追杀，先逃到祭司亚比米勒那里躲藏，而后呢，就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去。但是后来呢，亚吉王赶走了他，他就离开。整件事的背景呢，就是这样的。当时呢，扫罗王想杀大卫，大卫逃跑，逃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有人呢，就把他带去见非利士王亚吉。大卫，哎呀，忽然想起来，哎呀，我怎么来到这儿呢？非利士人都憎恨我呀，他们呢恨大卫，因为他杀了歌利亚。而且呢，大卫在以色列军中呢，曾经多次打败了非利士人。因此呢，有些以色列妇女为大卫的英勇表现唱歌跳舞，赞美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大卫来到加特王亚吉面前，心里面一定在想，哇，我来到非利士人的土地啊，加特王还有他许多的士兵都包围着我呢，万一王突然向我发怒，下令把我给杀了，我岂不必死无疑吗？那么为了避风头，大卫呢只好装疯，让他的唾沫留在自己的胡子上。当大卫被带到亚吉王面前的时候啊，哎呀，他是唾沫横流啊，完全不顾形象，还在城墙上乱写乱画啊，开始在墙上还乱抓，想爬墙啊什么的，用这种行动来骗过众人。非利士王亚吉看到大卫疯癫的样子，就说，哎呀，带这个疯子到我面前来干什么，快把他赶出去。大卫就这样略施花招，装疯卖傻，就从亚吉王面前呢逃脱了。逃跑之后呢，他得到自由，就写了这篇诗。这就是诗篇34篇的历史背景。大卫是很可能一边跑呢，一边心里偷笑，心想，嘿，这太有趣了，哎呀，真是亏我想得出来啊，哎，当还想着爬墙呢，当时，哎，至少大卫的计谋成功了。总之他是逃脱了，所以他在这个诗篇里面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这是诗篇第34篇第1到第4节。大卫指出他装疯的行动呢，是出于恐惧。他说，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箴言书里面说，惧怕的人陷入网罗， 当时呢，大卫害怕亚基王，这种恐惧的心理使他落到了怎样的地步呢？恐惧就使他降低身份，成为了一个唾沫横流的疯子。内心的恐惧呢，会贬低我们的人格。箴言书里面29:25里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但是大卫呼吁众人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神的子民要一起赞美耶和华。诗篇34:5-7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篇的91:11-12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天使呢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呢，你应该知道你有着守护天使。诗篇34:7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守护天使，他们在看顾着我们。天使呢是服役的灵，受神的差遣服侍我们，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许多时候呢，他是得到拯救的，就知道唯有神才有这种能力。多年前他念中学的时候呢，曾经经历过耶和华的使者同在保护他保守他的经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诗篇34:8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史牧师说，你一定要去经历他。他说呢，他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呢告诉你神是多么的美善，但是你呢还是非要自己亲身去经历才好。比方说吃很美味的冰淇淋啊，当然呢我可以告诉你，哎呀，它的味道是多么的好，里面的巧克力杏仁有多么的香，哎呀，这个冰淇淋多么的浓郁可口啊，我可以不停的跟你说，哎呀，多么香甜可口啊，还在你面前呢可以津津有味的品尝给你看。但是除非我说，哎，来吃一口尝一尝啊，不然呢你还是不知道这个冰淇淋有多么的美味。同样我可以不停的跟你说神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呢你必须亲身体验才能够明白。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8-10，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13-15，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诗篇34:15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以赛亚书59:1-2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但是耶和华的耳朵聆听义人的呼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第十六到十八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有多伤心，神就有多接近。诗篇第34篇的19节说，义人多有苦难。而神呢，并没有应许你不会遭遇到困难，神也没有应许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诗人说，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其实呢，恶人也有很多苦难，但是必不能继续作恶。无论你是义人或者恶人，你总会遇到难题的。人生呢，难免有艰难和困境。义人多有苦难，恶人也多有苦难。你会说，啊，这样呢，那恶人和义人有什么分别呢？那我为什么要做个义人呢？啊，分别就在于，神会救义人脱离一切苦难。二十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对耶稣基督所发的预言。在新约圣经里曾经提到过这句预言，当犹太宗教领袖要十字架上的犯人快点死的时候呢，他们就请求比拉多叫兵丁啊打断犯人的腿。于是呢，罗马兵丁把在耶稣身边的那两个钉十字架的犯人的腿啊都打断了。当兵丁要来打断耶稣腿的时候呢，诶，他们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却拿枪呢扎了耶稣的肋旁，就是心脏的部位。结果呢，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这表明他已经死于心脏破裂。这样呢，他们就没有打断耶稣的骨头，那么圣经的预言就得到了应验。因为这个预言宣告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这篇诗所指的呢，正是耶稣基督。可见耶稣是为我们而牺牲，也可以说呢，他就是呢现在祭坛上的赎罪羔羊。施洗约翰在开始传道的时候这样介绍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的记载。彼得呢，也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8和19节里说，我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作为赎罪的羔羊，这只羊呢必须符合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它的骨头不能被折断。因此诗篇第34篇20节的预言就在耶稣身上得到应验，他就是那赎罪羔羊，因为他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21和22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好了，我们进入诗篇第35篇。诗篇35篇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呀，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诗篇35篇呢，是大卫祈求神审判并且对付敌人的咒诅诗之一。第五和第六节， 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我可不想做大卫的敌人了，因为他切切地求神追赶他们。第七到第十节，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无辜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呀，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这是另一个与基督有关的预言。第十一到十五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大卫是在说，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对他们那么好，我为他们流泪，帮助他们呢，等等。可是我在患难中，他们竟然大大欢喜。十五到二十一节，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我这个啊哈啊哈呢，显然是令人很讨厌的一种嘲笑。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啊哈啊哈也不是太恶毒啊，不觉得是什么亲密的话，但是在当时呢，这真是很恶毒和亲密的一种话。他们是很讨厌听到这样的话，但是你说啊哈啊哈，哎呦，他们会非常的生气。当年呢，伊丽莎正往山上走，有几个伯特利的小孩戏笑他说：啊哈啊哈，一个秃头的老头。那伊丽莎回过头就咒诅他们，结果呢，就有两只母熊出来撕裂了他们。可见呢，这个啊哈啊哈是很难听的话。就像我刚说的，我不知道啊哈啊哈的背后呢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呢，确实有假冒伪善的人用这样的话来攻击大卫。诗篇第35篇22到28节，耶和华说：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心行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随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他吞了。愿呢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抱愧蒙羞，愿呢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我冤屈得深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 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接下来呢，我们看诗篇第36篇。诗篇36篇1到8节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耶和华呀，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呀，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啊，你能想象得到吗？喝神乐河的水。第九到十二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恶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在诗篇第36篇的头四节里面呢，大卫讲到恶人和他的敌人如何用话语来攻击他。接着在第五节，他就转向神，谈到耶和华的怜悯、耶和华的信实公义、耶和华的审判以及慈爱。他讲到能够体会到神的怜悯、信实公义和慈爱的人是何等的有福，而且呢，他们将喝神乐河的水，并得到大大的饱足。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请在同样的时间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总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恶人会昌盛而义人则受痛苦，但是从我们刚才听到的信息知道，大卫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为什么要妒忌那些将被除灭的人呢？下回我们还要来学习这个功课。好，待会儿呢，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请别错过。今天我们来了了解一个非常特殊的教义。有位听众来信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最近读到有关社会福音这个题目，内容强调人在身体上和物质上的福利，这是个危险的观念吗？今天还有教会持守这个观念吗？
我认为呢，所谓的社会福音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观念，因为我深信社会的改变是基于个人内心的改变。让我们从社会立场来看看这个危机吧。比方有人说他们饥饿了需要食物，那我就说啊，我要供应他们食物，喂饱他们等等。如果我们不向他们传福音，不传讲耶稣让他们得着救恩，那么我们呢，只把有罪的人喂饱而已，让他们继续是心灵饥渴的罪人，需要耶稣基督来满足他们的生命，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他们， 事实上呢，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带来社会的改变。
感谢查克老师提供宝贵的意见，下回查克老师继续的查考诗篇，我们将看到信心能够驱除忧虑，正如行善带来喜乐一样。请您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您的朋友一块收听，让神的话语也成为他们人生的指引。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